哎，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到第三十八节，在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第130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到第三十八节，130页。我们找到，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下面把时间给牧师，交给牧师。
我们一起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这时候临在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你如何对你的门徒来提醒？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也在这时刻，不论对我们说的、听的，主，我们都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灵打开你的真理，发出亮光，使我们得以明白。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鸡同鸭讲。”这一次大概是讲到说，两个人可以用完全同样的语言，甚至可能说的是同样的词，可是双方的领会却是完全不同，好像这两个人讲的语言是完全不同一样，鸡同鸭讲。我想我们大多数人，我们的母语是中文，然后我们为了来到美国念书，我们开始学英文，或者是我们来到美国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我们也学英文。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一个中文字的意思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英文字，然后你后来又发现同样一个英文字又有好几个不同的中文的意思，那这下很麻烦。你刚开始学着讲英文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要用哪一个字啊？那是很伤脑筋的，因为用错了字，人家一听就眼睛睁着大大看着你，你到底是在讲什么？或许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有那样的经验。很多英文的句子里面，它是习惯的用法，然后你只要硬背起来，因为人家就是这么用。一个我们大家可以说都知道，就是倾盆大雨，英文的倾盆大雨就是 rain cats and dogs， 下鸡跟狗，不下猫跟狗。你为什么不下这个 chicken and ducks？为什么不下鸡跟鸭呢？他们听不懂，因为英文的用法就是rain cats and dogs。 就好像中文，其实我们有一些惯用法，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芝麻一定要配绿豆，鸡毛要配什么蒜皮，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的用法。如果你不照这个习惯，你又听不太懂。有时候鸡同鸭讲这样的事情，同样的语言可能发生在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领会。来到美国，我们在座，我们有些人从香港过来，我们有些人从国内来，有些人从台湾来，我们都说中文。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听到人家讲中文，其实有不同的含义的。特别是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说他说中文是指的什么？广东话。从国内来的说中文指的是普通话，从台湾来的指的是国语。还好国语跟普通话是同一种，但是中文对香港来完全是另外，它指的是广东话。起先不了解，中文，后来才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在我记得我刚来到美德侍奉的时候很有意思，第一年，然后我们教会年度当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退休会。那退休会结束之后我就告诉同工说我们应该来开一个检讨会。结果我一说出检讨会三个字，有几个同工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说李牧师你到底要干什么啊，要开检讨会。后来我才知道检讨会对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后来学乖了，我碰到国内的弟兄姐妹我会问说你们在说这个事情你们是怎么讲的。因为完全一样的字词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来我们的感受都不同。这是我们语言沟通上面的一个差异。其实弟兄姐妹语言沟通上面的差异可能你这样讲可能人家的领会不一样，其实影响并不是那么深。鸡同鸭讲有时候顶多我们引起误解，顶多大家一笑置之。但今天我要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谈到另外一种的鸡同鸭讲是什么呢？当我们专注在某一个事情，当一个人的脑中思想的是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往那个地方想过去，他所思想他所注意的都是那些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人他所思想是另外一个的，他也自然会往那边想过去，即使你说的是完全一样的词。耶稣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注重的是今世的，是物质的，是眼前的，你跟他提到什么他都往那个地方去想。但是一个人若是注重永恒的，注重神的国，你提到的时候他也往那边去想。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在提醒门徒，耶稣也向我们在提出一个挑战，到底我们在听见耶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会不会耶稣在跟我们讲话也是鸡同鸭讲，我们听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明白它？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段经文里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想约翰福音第四章对许多的弟兄姐妹来讲都蛮熟的即使你信主不是很久，我想福音书我们很多人都读过。约翰福音第四章是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谈到了这个故事。然后这段经文里面这最前面讲到是耶稣他跟门徒从南方的耶路撒冷，他们要回到北边的加利利去。然后在这个路程当中，他们经过了在中间的耶路撒冷跟加利利中间的撒玛利亚，然后他们停在撒玛利亚附近的一个城叫叙加，就是叙加就是旧约的示剑这个城市。然后他们停下的时候是在中午的时间，如果你可以看到前面的第四章的第六节的地方说，在那里有一雅各井，耶稣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所以是一个日正当中的时间，耶稣在那个叙加这个城的城外在那边休息。然后门徒进去城里面买东西，那买东西的时候耶稣就跟这个妇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一段对话，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故事。在这段故事里面其实我们都很熟，就是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到关于活水。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若你信了主的，我们都知道活水耶稣在讲什么，指着圣灵，指着神奇妙改变的能力。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初她听不懂，她想到的是她要去打水，她想的是有这种不用再来打的水吗？她想的是那个。后来耶稣逐渐的教导她，她明白，她的层次就提升上去。其实在整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不止撒玛利亚妇人有这个层次提升不上去的问题，门徒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在31节到38节，耶稣也要提升门徒们的层次，他要门徒们不要只注重在物质，不要只注重在眼前，他要让他们去明白什么是传福音的意义。所以我想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很宝贵的，我们在做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时候，需要去认识到我们的层次有没有提升上去。头一个层次是什么？在这段当中耶稣告诉门徒，头一个他们需要去突破的，我称它为真实的满足。真实的满足，好不好？我们来看31节到第34节，这边说到门徒 他们回来然后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刚刚我们在读到前面的地方，第六节，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到了雅各井，然后坐在井旁，然后门徒进去买东西。在等待门徒回来的时候，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然后27节的地方，第四章的27节，门徒回来了，门徒也看到耶稣跟一个妇人在讲话。然后等到那个妇人走了，门徒们就把食物拿给耶稣吃，他们买回来要拿给耶稣吃。因为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门徒在猜想什么？门徒在猜想，耶稣难道你饿得受不了，厚着脸皮跟那个妇人要吃的吗？是不是你已经吃饱了，所以那你不早讲，我们不用去买了嘛，我们不需要买你的份回来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地方，不论是困乏，前面第六节的地方讲到困乏是饿了渴了，或者是讲到食物，都是跟吃的有关系，都是跟吃的有关系。所以门徒他们所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吃的，就是肚子饿，所以我需要吃饱。耶稣会不会饿？耶稣也会饿。耶稣会不会渴？也会。不然第六节就不需要写耶稣他也走路困乏，耶稣也是困乏。我常常提到说，在以色列地是非常干又非常热的地方。前两天听到丁志宏弟兄他们也前阵子也有去过，常常想起以色列，我就觉得那地方实在是很不容易。我们在新泽西州的地方，这边比较潮湿，所以热的时候如果不干你还会流汗。那你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是很不好受，因为热又干，所以热又干你很不舒服，可是不会出汗。那我去了3个星期，中暑了2次，因为整个身体的那个排解的功能就变得很不好，因为它热，可是人不容易出汗，所以整个热好像积在那个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生活，走路困乏了，然后渴了。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后来有没有水喝？耶稣后来有没有喝到水？没有。耶稣后来没有喝到水，耶稣跟他传福音讲的嘴都干了。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他根本连水都没打。耶稣不单肚子饿，耶稣又没水喝。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层次。这些门徒他们所注意的是什么？是食物，是眼前的，是地上的，是物质的。他们所要的就是我能够吃得饱。但是耶稣所注意的却不是这个层次。耶稣所注意的不是说填饱肚子，不是说喝水。耶稣当然也需要喝水，不是说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日子他不用喝水，不用睡觉，不用吃食物，不是的。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也可以从整个福音书记载看见，就是耶稣在第34节说那句话，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是需要吃食物，耶稣也需要喝水，但是耶稣没有忘记他在地上传福音的使命是什么，耶稣没有忘记他的目标是什么。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目标是十字架，耶稣知道他是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所以他知道他要完成的使命。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4节的地方我们翻到前面去，我们看到有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我在许多次都提到过。第3节说，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耶稣是从耶路撒冷要上到北边的加利利去。可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必须？其实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去，大部分的犹太人，我们查考福音书的时候都知道，他们绕到那个约旦河外过去，他们不从那个撒玛利亚上去，因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是世仇，他们不喜欢走那条路。可是这边为什么说必须？因为神要耶稣基督去把福音带给这个妇人，所以他这边说必须，他要去拯救一个失丧的人。 耶稣在他的生命中，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他跟神保持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即使耶稣又饿又渴，圣经没有说耶稣不饿不会渴，但是即使在那个当中，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知道要如何去遵守父神的旨意。弟兄姐妹，耶稣要提升门徒们的层次，不要只注重在眼前吃啊喝啊这些东西，这个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刚刚来信主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们也都说什么，我们要思想永生，对不对？我们思想人生的意义，然后我们欢欢喜喜的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受洗，我们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的生命被主耶稣改变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一生来好好跟随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在信主的过程，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这样欢欢喜喜，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又再次被这地上的东西占满了，我们被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我们被肚子的需要，我们被家庭的需要，孩子的需要，这些事情占满了我们的心思。其实有多少时候我们跟耶稣这些门徒一样，我们注重的就是食物啊水啊，我们专注在地上的，我们专注在眼前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实际。做基督徒你不能够离地三尺嘛，对不对？那些还是比较实际。耶稣不是说那些不需要，但是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那些，不要只看到地上的眼前的，然后以为那些东西带给我们满足就够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在34节提醒门徒，要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使命，我们是要做成父差我来的工，行父的旨意。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久了以后，我们活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现实的当中，我们觉得传福音啊，神的旨意啊，目标啊，那大概是那些宣教士啊，传道人他们需要去烦恼的，我活得比较实际一点比较重要。所以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不要忘记，不要时间久了以后逐渐逐渐就忘了。这个好像什么，我们每个星期我相信我们都看到报纸，看到杂志，然后很有意思，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卖汽车的，卖车子的广告，他车子的广告一大篇啊，他就讲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车子，只跑了2000 mile， 只跑了3000 mile， 然后他还写这个车的号码是几号，然后价格是便宜的让你无法置信，对不对？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等到你真正去到那个店里面，你说哎，我想买那部车子，他已经跟你说什么，那个车已经卖掉了，对不对？那个车已经卖掉了，然后卖掉了是不是就放你走啊？不会的，如果你是来美国还很新，时间不久的话，你要千万小心，因为你一进去以后你就很难出来了。然后这个卖汽车的销售员非常厉害，诶，他说我们这个车虽然没有，但是我们还有这部车子，还有这部车子。我听到过好几次，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面对这些事情经验不是很丰富的，你本来是想去买那部车子，等到你离开那个店的时候，你买了另外一部你根本不太想买的车子，但是你却买了，然后你还觉得很划算，因为这个销售员把你兜了一大圈，劝你说服你买那一部。弟兄姐妹，这就像我们基督徒在今世的人生里面一样，原来我们想要的是基督徒的使命，但是今世的东西就像那个销售员，他一直的说服你，到后来你觉得这样也挺不错，然后你根本忘记了你起初进去到底是要买什么，你起初是为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需要吃饭，基督徒不是不需要喝水。耶稣在地上他也是吃食物，他也是喝水，可是耶稣不忘记他的使命。耶稣提醒门徒，也要提醒我们朝着我们的目标走，我们不要让这个地上给我们的满足跟喜乐代替了行父神的旨意所给我们的。所以耶稣提醒我们，第一个需要去突破的，你如果不能够突破这个，你很难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你就孜孜不倦的在地上，你所看见这些你在努力而已。所以如果能够突破这一点，我们来看到耶稣告诉门徒第二个他们需要去突破的是什么， 也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提升。在第35节，35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若是你是和本的繁体的话，熟了的下面有原文作发白。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说，耶稣跟门徒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这个城叙加，可是他们不是进入城里面，他们是在城的外面。所以在城的郊外的时候，旁边就很多田地，然后耶稣看到这些田地的时候，就指着附近的田地，他告诉门徒，你们看，离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在巴勒斯坦通常下雨的时间是冬雨，跟我们在亚洲或在这边的气候很不一样。他们在冬天下雨，大概从10月一直到3月，有时候到2月。然后呢，收割的时候大概在几月？在4月份。所以圣经学者按这样一算，耶稣这时候在讲这个话，离这个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表示大概是在12月到1月的时候，耶稣说的这个话。所以耶稣指的那些田地，所以按照一般人看，这个田地的这些麦在那边都是种麦子，还没有熟，还有4个月的时间。这是照一般人的眼光去看。但是耶稣下面马上接一句话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刚刚才说还要4个月才会熟，怎么这边忽然一下就讲说庄稼已经熟了？这表示耶稣在这里指的庄稼是另外一种东西，而不是刚刚说的那个眼前那些麦子啊，那些还有4个月要成熟的东西。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耶稣在第35节讲的下半句话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耶稣在讲另外一种庄稼，就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神拯救人的时间到了，要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国开始出来了。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神的国时间已经来到。而收割就是领人归向耶稣，来拯救人的灵魂这些事情。然后弟兄姐妹，你特别看到说第36节接下来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什么叫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表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而神在这个收割的时间到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空等，已经有人被差遣出去，已经开始收割了。所以这个地方35到36节让我们看到第二个落差。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落差是门徒只注重食物眼前的，但是耶稣说的是什么？遵行神的旨意。这边第二个落差是什么？门徒只看到眼前这些稻子，但是耶稣跟他说的是神国的那些稻子麦子成熟的东西。门徒或者一般人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只看到眼前，他们觉得地上的眼前的比较实际，那看眼前呢，时间还早，所以还有4个月才收割，那四个月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但耶稣看的不是这样，耶稣看的说庄稼已经熟了，该开始做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这边用什么做比喻？庄稼熟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耶稣为什么不讲房子该开始盖了？耶稣为什么不讲车子该开始修了？为什么耶稣偏偏说庄稼已经熟了？为什么？房子稍微等一下再盖没有关系，车子稍微等一下再修没有关系，但是即使你是从城市来的，我相信你也明白，庄稼可不可以等一等再收？不行，庄稼不能等一等再收，庄稼不能等你好天气再收，庄稼也不能等你好心情再收，因为一过了时间，庄稼怎么样？烂掉，庄稼就是烂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的附近那时候还很多的稻田，那在台湾的我在台湾长大，然后稻子一年可以收2次，那特别是在第二次收成，大概都在9月份的时候，我在台湾的北部长大，然后9月份的时候。也是台湾的台风季节，很多台风很多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什么事情呢？当稻子熟了，那我们知道稻子熟了以后，那个稻穗就变得很重，就下垂，然后一下垂，台风一来，那个台风很强，又夹着好雨，所以整个稻田稻子全部倒下去， 倒下去又下雨，所以稻子全部泡在那个水里面。那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可不可以等说啊，等出太阳了我们再来割？不行。然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些农民很辛苦，因为他们的下一代都不做农，都出去了，所以政府必须派军队去帮他们割。然后他们常常用的一个名字就是抢割稻子，抢着割稻子。为什么？你如果不割，泡了就烂掉了，泡了就发芽，发芽就没有用。所以弟兄姐妹，回到这个地方，耶稣为什么说庄稼？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你不能等，你不能等。但是门徒却觉得可以等，时间还长得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当我们只注意到眼前的时候，当我们专注在地上的庄稼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时间还多的是。什么是地上的庄稼？我们盼望有更好的职位，我们盼望找到一份更好薪水的工作，我们盼望能够做一个利润更好的投资，我们盼望换一个更加舒适的房子，这些都是我们地上的庄稼。什么是神国的庄稼呢？我想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传福音，领人归主，侍奉主。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这些门徒，还有四个月，还早，还早，还早，还早是什么？等我五十多岁，我钱存的差不多了，我提早退休，我再来好好侍奉。等我到了什么时候，我再来好好侍奉。许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时间还早还早，反正教会的事工也有人在做嘛，反正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还那么多嘛，再过个十年，我还是传福音的机会到处有嘛，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门徒他们所看到的，我们也觉得还有四个月，还有四个月，我先把地上的庄稼收的比较重要。在几年前，我曾经去参观过一个教会，他们是做细胞小组的教会。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些人都曾经听过关于细胞小组的事工。我去参观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的几位弟兄是我之前已经认识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谈起来。那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主日学的老师，那他在那个教会当小组长。那我就问他，你们当小组长是怎么样？所以他开始说给我听，一个礼拜有五个晚上在教会，不是参加聚会，就是参加小组，不然就是训练。我说，那你哪有时间照顾家庭？然后我说，那你还要工作，怎么可能？结果他们就说，如果要做细胞小组教会，你就是要这样摆上。结果到后来，我说的这几个弟兄都全时间出来侍奉，都连工作都辞掉了。所以我们在二月底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一位牧师从温哥华过来，叫周小安牧师，他的教会也在做细胞小组。那我透过王坤弟兄跟他在电话上联络的时候，跟他谈到细胞小组的教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教会可能还离很远。我一听他这个话，我就懂了，我听不懂，我说我们的确还离很远，我们的确还离很远。神的国度，若是我们忙的是在地上的庄稼，我们觉得时间还多的是，我们觉得等我五十几了，等我六十几了，我退休了，我再来好好侍奉。我常常听见年轻的弟兄姐妹对我这么讲，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突破这个，如果我们像这些门徒一样，哎，还有四个月，还有四个月，那我们就很难去做一个收割的人。耶稣当然不是说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七十几岁不能侍奉主，但是耶稣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突破，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到我们人生每个阶段都应该尽力侍奉主，都应该做收割的人的话，我们就跟这些门徒没有差别。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去突破的地方。真实的庄稼是什么？好不好？让我们看到第三个，耶稣要门徒第三个突破的地方，我称它是真实的赏赐。真实的赏赐，让我们再回来看第37节和第38节。 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是真，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是耶稣要门徒去突破的第三件事情。刚刚我们看到了，要从地上的能够想到神给我们的使命，然后要从时间还多的事变成是庄稼已经熟了，我们就该出去，都是关于侍奉，都是关于传福音。那这37节到38节呢，就是当我们听见，当这些门徒听见耶稣鼓励我们要传福音侍奉主，我们头一个就会有反应。什么反应呢？你要我付出这么多，我有工作，我孩子，这些你还要我来做这些，那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到底付出这些我可以得到什么？那天国的工资合不合理啊？是怎么算的？那我如果付出多一点，我排名是不是在比较前面啊？到底原则是什么？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相信我们来到美国念书，或者是在国内我们读书的时候都会遇到的。每个学期一开始，这个教授老师他一定会发给你一个英文叫 syllabus， 他就是成绩怎么算法啊，有时候是一两张，有些老师呢这个很复杂，弄个十张八张的。作业做完了有几分，小考每一次占几分，然后呢书念完了得几分，期末考又是占百分之几，有没有？都有。然后如果到期末的时候大家成绩都不太理想，有一些很有怜悯心的教授呢就大家一起调高一点比较好看。那有些时候呢教授铁石心肠，全班最高的是 B， 他就是 B， 他不会调整。我相信我们都碰过。有些时候我们跟拿到这个 syllabus， 这个课程的通知一样。我们也在说，诶，你到底原则是什么？我们孜孜不倦的努力计较的，诶，我能不能多几分？我书看完了，你该给我几分？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门徒也是这种思想。门徒想的是什么？耶稣问过彼得问过耶稣一句话，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你到底要给我什么？是不是？我们也记得雅各跟约翰这两个兄弟，他要去跟耶稣要位置，不好意思开口请他妈妈出面来帮他要嘛。跟耶稣讲，你得国的时候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嘛。搞得大家都很生气。所以人就是这样子。连传福音连侍奉主还要算业绩，还要算成绩，斤斤计较。门徒是这样子，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即使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子，你不要觉得你自己的灵性不太好。德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自由派神学家叫布特曼，他又写过约翰福音的注释。这个神学家布特曼这么有名的神学家，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37节38节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这句话是在描述人生不可避免和悲剧性的不公平。有人付出了撒种了，却得不到赏赐，绝不到任何的报酬。有些人呢却收割他们没有付出的。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人生实在很不公平啊。这是布特曼对这一段的解释。对不对？错了。耶稣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这是门徒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布特曼的看法。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连传福音连侍奉主都在那边计较你的业绩，计较你的成绩。如果这样子，你连侍奉神都是人生的悲剧，那你还侍奉主干什么？你的层次没有提升上去，你还是在我的那个里面。所以这句话37节到38节是在讲什么？耶稣在这边提醒，撒种跟收割的角色一样的重要，不是谁比较重要的问题。撒种带着期待，带着信心出去付出，出去努力，而收割的人也不要忘记前人所付出的努力，他享受那个果实。所以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很明白的看见，你看到第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你注意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侍奉神不是人生的悲剧不公平，撒种你负责撒种负责收割都一样，在神的眼中你的劳苦神都纪念，不是悲剧性的不公平。布特曼的看法不对，门徒的看法不对，我们斤斤计较也不对，神纪念我们所付出的劳苦。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耶稣也是一个收割的人，那前面的撒种是谁？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撒种，还有前面还有谁撒种？旧约历世历代的先知们，他们所留下来的话语也是在撒种，然后耶稣是收割。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他传福音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我们也知道还有其他的撒玛利亚人也来接触到耶稣。耶稣这时候也在撒种，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14节到17节可以看见，那时候门徒收割了，有些人当门徒去传的时候他们来信了主，他们那时候就收割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许多人信主其实前面有很漫长的预备，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信主不是一瞬间的事情，是漫长的岁月过程当中，有人带领你，有人将福音给你。在中国二战之后一直到解放之前，其实那个时间非常的短啊，只有4-5年，二战结束，然后解放1950年。在那段时间，二战结束不久，在中国的上海啊，靠沿海这边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生的基督徒，他们献身要侍奉主。这些大学毕业生献身侍奉主，他们不是就在那边牧会，他们往中国的内地去传福音，他们往中国内地去，有人到云南，有人到甘肃，有人到新疆去。他们侍奉的时间没有很久，刚刚我说过是1945年，1945到1950，很短的几年。那我们现在听过很出名的一个人就是边云坡老弟兄，本来去年我们要邀请他到我们的宣道年会当讲员，后来他的身体生病没有办法过来。边云坡到云南去，然后也有一些人到甘肃到新疆去，只有4-5年。后来解放之后，我们知道福音工作基本上就停止很长的时间。隔了很久之后，在80几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在沿海的基督徒就看到这些资料，特地搭火车从甘肃新疆去，要看看当初这几个从沿海上去的这些传道人，他们在那边所做的，隔了这么久，50年之后一直到80几年，到底剩下什么。结果很惊讶的发现，几乎每个地方都还有聚会点，然后不单有聚会点，那里面那些人当然不只是50年信主，有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耶稣在37节到38节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侍奉主的人，我们必须突破什么？算自己的业绩，计较自己的成绩这一关。每次弟兄姐妹要受洗的时候，我总是会跟弟兄姐妹谈的时候，有些人来我们教会就3个月，有时候来半年他就要受洗。当我跟他谈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他以前在新加坡，以前在加拿大，以前在中西部，很多人带领过他，他已经接触教会7-8年、4-5年甚至10年的时间，然后在我们教会受洗了，人数加了一个，你想成绩算谁的？算我们的吗？不是的。有些时候我们心里也难过，有些人在我们教会受洗了不久就搬家了，有些人受洗了他们就回国去了。有时候弟兄姐妹会更急的是什么？我常常发现就是在我们教会慕道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还没有受洗他就要回国了。有些弟兄姐妹说，牧师赶快帮他洗一洗，赶快帮他洗一洗。可能他没有在我们教会受洗，他到下一个地方去他才受洗。成绩算谁的？成绩算谁的？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每一个劳苦神都纪念。神没有说 算在谁的身上，就是算在哪个教会受洗，就算在谁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想想看，教会年报上多一个名字，数字上多一个比较重要，还是神纪念你的劳苦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重要？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三个我们需要突破的。你如果不能够从只关注眼前，满足于眼前吃饭喝水物质这些东西，提升到不忘记传福音的使命，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然后第二个关卡，如果你没有办法认识到时间到了该做了，而是想说时间还多的是，你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然后到第三个关卡，你如果是只是计较个人的成绩，计较于神有没有纪念这个年报上有没有数字，而忘记了神有没有纪念你的劳苦，你很难突破，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喜乐的传福音的人。所以这三个关卡好像是三个层次，但是如果你想起来，其实也是同一个。我们能够做一个基督徒，我能够不看见眼前，而是能够看到永恒的价值，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快乐传福音的人。所以耶稣向我们发出的提醒，我盼望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在传福音，让我们在侍奉主上面，我们真是有更开阔的心，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